Hello，欢迎回来，阿贝来了之叶赫拉拉氏，我是二阿贝乔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阿贝安迪。
是我们第三季的叶赫拉拉氏开播之后呢，我们第一集讲了一些比较怪力乱神的一个题材之后，我发现那个听众朋友的反应好像还不错哎。
对，因为可能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题目都还蛮感兴趣的啊。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要往这个路上一去不回头的意思？
往怪力乱神继续发展就对了。
好，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哈，刚好最近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网络的话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
就是那个
哪一个
降落800英尺，500英尺，
九天玄女啊，我的守护神。
对，就是你家老板。就你家老板惹出来的事儿啊、
哎！这个不是他惹出来，是人家假借他的名字惹出来的。
哎，对，就发现说，好像大家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像类似像超现实的话题是，好像还蛮感兴趣的。
应该是说，人其实都很好奇。
对，
那你看，像我们东方人好了，我们可能对神学、玄学比较有兴趣。
嗯、
那西方人可能会对于外太空未知的领域比较有兴趣。
欸、可是
终归一句话就是好奇心。
可是你也不要忽略了，其实西方人他们在那种神学就神话学的那个历史更加悠久，嗯、什么天神宙斯啦，又什么雅典啦，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当中都会有一块无法解释的神话的传说。
嗯，哦，对不对？其实这个题目可以聊很久，因为甚至有人说神明其实是外星人，
对，
有
对，所以我们第三季其实就是打着这种想要偷懒的名号，就是想说在这个话题里面能混多集多少集就多少集就对了。
没错，我们就是这个打算。
好，那第一集呢，我们的确谈观落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比较偏玄学的哈、嗯。那
没错，
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认为，包括我的朋友听完之后都问我说：“哎，这个玄学这种东西，是不是就在这个真的？”真的就是纯玄学，还是说所谓这种、你所谓充满好奇的东西，它其实某个程度是有科学的根据的？
应该是说有些靠感应的，或者是靠体会的，它会比较偏向玄学的东西。可是，在社会上呢，其实有一种它会比较，就是我们讲是。物理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它会比较偏统计学或者是科学，也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叫做命理这件事情。
哦，你知道像现在啊，台湾啊，我们不是都常常讲那个星座专家唐老师，我们都叫他国师，有没有？
是，
对
对。
那这个呢，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一种科学，对吗？
算，因为它其实是根据了第一个就是根据天象，那天象它的那个规律运作的这个规律，他们会去归纳统计，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星象排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数据慢慢变多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汇整的资料就会变多，它可以分析的事情就会变多，
所以
它其实有点像统计学。
所以你看哦，古代人多么的厉害，他们从多早之前就知道运用大数据
哦，
是不是这样讲起来的话？
可是也不是只有比方说中国人，其实这种星占星之类的各个民族或者是各个国家其实都有，比方说像玛雅人，对，他们其实很早就运用到占星，
天文历法，
或甚至非洲有很多的原始部落，他们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占星，因为他老祖宗一路传下来，所以不是只有中国人这边才会懂这个占星术，因为西方的占星术其实也非常的早。
而且你看哦，其实像占星、观星啊、星象、
对，
这个东西，其实你看在中华文化里面，其实那是非常非常早的事情，对不对？其实相较之下，就是人类的发展文明，其实你真的多往前追溯个几千年都是可以的。那就代表在非常非常早之前，其实古早的人类他们已经懂得使用一些大数据去做一些比较有科学或者是逻辑性的一些结论。
对，因为他们每天在看嘛。觉得发现可能会有一种规律，
因为
他就把它记录下来。
对，
这么长的时间，他就记录非常多的资料。
对，因为他们当时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嘛，所以
晚上对，
没事就不如看个星星好了。好，今天呢，我们要继上一集之后，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样聊的原因，就是上一集比较偏玄学，但这一集我们想来聊一些比较科学的事情，
是命理学是吗？
对的，没有错。那因为玄学对很多人来讲，可能的确有点 怪力乱神了，好，就是信者恒信嘛，不信者恒不信。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在台湾或者在其实全球都这样，都有各种不同的某种算命的模式。这个算命的模式，
哦、大家可爱算命的。
对，尤其华人也特别爱算命。对，
哦、外国人也很爱算。
这也就是为什么
塔罗牌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廖丽芳老师她本身会红的。他光是一个八百英尺这件事情就可以大爆红哦，就代表第一个是人这个人物的刻画很生动，因为很多我们坊间看到的算命阿姨她真的是这样的形象。另外一个是、嗯、好像算命这件事情对华人来讲的确是关注度是很高的，
嗯，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廖丽芳老师的这个势头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我这个好朋友呢，他就是一个正统的一个命理老师。
哦，
我为什么要讲正统的命理老师？因为我认知的命理老师，他其实我如果在我们刚刚所说，他是科学的一种，就代表他是经学习而来的。他
对对对对，
他不是那种天生有感应啊什么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就是玄学的派别。嗯，那命理啊，不管是什么，紫微啦、八字啦、命盘啊这些东西，你没有经过一个系统的教学或者训练，对，你是办不到的，你是讲不出个东西所以然来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继我们上一季的玄学之后，我们今天就邀请来一个科学的，好，但是是
科学派代表，
科学派代表，但是他不是科学小飞侠
啊，是。
好，那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我的好朋友命理老师洪老师，
掌声
欢迎，
鼓励。不是鼓励啊，掌声欢迎，对不
起。对，洪老师跟大家打个
主持太多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大家北好，北好，大家好，大家好，
好，
老叔好，老叔好。
洪老师是我认识他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至少超过，但我刚稍微跟他在节目前面稍微聊了一下，就我们认识的时间大概超过二十年。
哇塞，
对，就是
他影响了你的生命二十年，就对了。
其实是哦，因为我要大概稍微讲一下哦，我的名字其实是改过的，
只有李医师的。
对，我的名字其实是改过的。那为什么改的？
哦、改过
的，就是因为我刚好认识了洪老师。
哦，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一个助理的同学，忽然莫名其妙找到了，
很会牵关系哈，
很遥远的一个距离，就他们要去找洪老师算命。那我想说，那时候我就去凑个热闹嘛，凑个热闹之后，然后他们都已经聊到没有话题的时候，就转头过来说啊，不然你也算一下。我就说，我就是那个
加减算算，
都是那个 by the way 的，那顺便的那种。结果一算了，哎，老师大概从我的名字当中发现了一些我的问题啊，然后他跟我做了一些求证，哎，好像那个问题我的确有。于是他给了我一些说明跟解释，于是他建议我可以在名字上面做一些功夫，去改变一些我的一些事情。
哦、
对对对。那我后来其实的确忘了这件事，我后来就想说啊，那改好啊，好啊，那就来改吧，不如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事情啊。我就说那改，可是老师告诉了我一件事情，我可以帮你改，但不是现在。
哦，
为什么？因为
还要挑时间呢、啊，看时辰的、啊。
对，他说名字这种东西，他其实就某个程度上，这个等一下我可能请洪老师补充了哈。他说名字本身它是一种磁场。
哦 okay,
你如果时间没有到，你就算硬改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办法适当的发挥它的功能。
哦，
所以他是告诉我说，好像是两年还三年之后，他说你再回来拿这个名字才会对你有用。然后我个人整个就忘记了。可是这个洪老师这么的莫名其妙，他竟然在两年或者是三年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可以回来领你的名字了。
哇、
哦、
这么有心啊，
这么有心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请洪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刚刚提到是因为姓名的关系嘛，但是因为洪老师他本身会的东西当然不止姓名、嗯、我们想问一下哦，洪老师你本身身为一个命理老师、嗯、你的主修、哦、用主修
主修副修嘛，对
对
对,
对, 对，你的主修跟副修是什么？
主要主学八字了，副学姓名学，还有兼能量学跟择日学跟卜卦学。
哦，择日，哎，择日也很重要。
择日很重要，可是择日目前都是看农民历啊，农民历来翻农民历来用。而农民历 基本上是不能用来嫁娶的。然后老师这样不对哦，明明上面写嫁娶是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我要问个问题，我要问个问题是，农民历顾名思义，农民用的日子，农民用的东西，他准备用在嫁娶嘞。
哦所以基本上哇塞，老师不讲不知道呢。
基本上是基本上是被简化掉了，被简化就加减，就变成一种我们叫做参考书之用，而就是但是它不适用于这种资料。
那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农民历的存在其实是记录当时农民因为这个日历，他们去记录他们的日常作息。
对，
然后他们从
比如说春耕夏耘这些东西都上面记录上记录上去，可是问题是它并不是像我们用的哲学有用事，比如说嫁娶安床，比如说有这些东西需要特别工具书去挑出来的，不是用农民的挑，所以就基本上哲学这东西是另外一种更深的学问，更深的学问了。
所以一般人他们想说那种农民历上面的那个什么移嫁娶这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准确，对吗？
不合理。你想嘛，如果移嫁娶比如说今天没有装到属龙的啊，就可以属龙都可以结婚，可是问题是所有龙属龙都可以结婚吗？不见得。
那是不是要另外搭配上比如说五行八
字，要搭配上女命的八字，还有男命的八字，还有男命爸妈的八字，命爸妈主要是，所以他资料非常非常多啦，
哇，
非常多，
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可是因为学问太深，所以很多人就会简化，现在是看到红日，看到红色日子就是好日子。
OK，
懂
哦。
对啊，那至于刚刚乔爸讲的那个，要不讲的说那个挑名字的问题有没有？其实让我插播一下哈，很多老师哈，人家去殡仪馆的，他看的名字不好，然后改名字，然后马上改，赶快改。因为如果跟你讲说你明年才能改名字，你不要说明年了，明天就不会找他了。所以先赚再说，不会敢愿意考虑那么多东西。
可是
我的角度是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不要乱做，不要乱做其他不必要的事情、啊。
Okay.
因为很多人改名字，对我讲说还没有用啊，改名字没用啊，因为在不对时间改当然没有效果啦。
时机没有到，就像
对。
那个二阿北他那个时候没有到，就算领了那个名字也是没有用。
我给了他，他到时候他骂我说这名字完全没感觉。真的我讲。
对，但是我可以讲吗？好了，我就讲好了。我当时改那个名字其实是有目的性的，目的性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比如说我身体上的问题啊，因为我可能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比如说我一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华人是不是有这个习惯，一出生的时候你几两几重其实是一个数据哈。然后我那个对
正骨法
对，那好像我一直知道我的命格很轻，所以我的身体会一直很不好。对，我最早是知道这个样子。然后我的当时好像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事情我也是处理的没有很好，那也有一些烦心的事，那我都大概的都跟老师说了，就是我的主要的 focus 大概是这几个点了、啊。那的确我自己了哈，我以下这段都是我个人的哈，都不代表本台立场哈。我
本台没有立场，
对本台的确没有立场，就是我的确觉得我改完名字之后，我当时所担心的某些事情的确是在明显的减少。的确是明显的减少，而且是我自己有感而知的、但我当然不知道我是不是心理状态了，自己心里面这样子的感觉，但可能对我来说，我既然感觉他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么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成功的，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
对不对？
好，
我插播一下，是姓名学它是一个工具啦，如果今天把工具用得好的话，大概加绝对加分，绝对有帮助，不可能完全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啊，这东西绝对没有被绝对被淘汰掉啊。
好，那么因为我跟洪老师认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想把这个发问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大阿北。大阿北，你对于命理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对，一般来说其实不光我啦，就是我们对于命理学或命理老师并不了解，所以都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比方说我小时候就听到说，如果你要学命理你就可能 你的生命会不完整，是、比方说你可能会有残疾，你可能会穷一辈子，或你可能没有后代，这个是你要参解天机之后你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命理老师可能会有的印象。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对。
一般来讲，有人会说这叫破天机啦，破天机就一定要有些残疾啊，或者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啊。我通常，可是这东西通常是说我的角度是，如果真的破天机的话，那应该讲没有什么叫破天机啊。该让你知道就让你知道，不让你知道就不会让你知道啊。
嗯，
啊，这倒也是。
有人说破天机在改叫人命，我讲白一点，就急诊处的人命，这医生们救的更夸张。
嗯，
不像我们这样救，我们这样救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及时的救助，而那种急诊处救助是及时的，一次下来就很快，就起来不起来很快。马上的，
所以
我们认为不 OK， 不是这种说法。
OK， 所以并不一定是一定要必有一残这么一说，对吧？
可是因为哈，我也觉得这种东西，对这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辛苦的人，或者这种比较那个什么，就比较有那种比较基层，比方说层级比较低的，
嗯，
他都用人家都用这样用可怜心态去面对这种老师们啊。所以会有足够的概念，印象概念在这边呢、
啊。哦，就是我们从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
印象中的感觉。
对对，那种会在路边摆摊算命的，不都是不是瞎子就是瘸子这种感觉、
啊。用盲派啊，盲派八字啊这种东西，就那种瞎子来看懂。
OK，
这种算法。
所以大北刚刚也讲出了一般人对于命理老师的某种刻板印象，那
因为从小都这样听到，
嗯，
对，所以就会很自然而然，对，是不是命理老师就应该要那样子？如果没有那样子，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无效的命理老师？
所以他是一个标配的概念吗？好，那感觉起来哦，小时候的电影里面的确是在街头卖艺啊、算命的啊，不是盲眼瞎子啊，就是干嘛的哈、哦？好，那刚大北帮大家问了一个今天的大秘密，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件事情，好，并不是非得要那个样子的人才能当担任命理老师，好，这是第一个。
现在很多老师除了四肢健全之外，也都是美男子、美女子啊，真的
还是有钱人呢。
对，
真的，而且都开宾士的哦。
对，我们
所以这个说法不攻自破。
对啊，我们再聊下去，我们就要把人名都讲出来了。
真的，
与什么居士吗？
欸、我还有刚好认识、
欸、哎呀，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讲，我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对，
我什么也不知道。
对对对，各居室都不错，各居室。
对，各居室。
好 ，OK， 好，那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大部分的人像知道我认识命理老师，就会问我说：“哎、欸，那你的命理老师可不可以算什么？可不可以算什么？可不可以算什么？是不是大家都会误以为命理老师真的都无所不知啊？”
是啊，是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很蛮红的。
你最近很红。
2019开始到目前为止都非常非常红。
为什么？
红的原因是因为多人问我说：“老师，你看疫情什么时候会不见？什么时候会没疫情？什么时候会降？”
哦，
没有。搞得好像疫情
大家现在很关心。
搞得好像疫情是我放的，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但是
一切都不是，
但是
都不是我害的。
如果从我们刚刚那个逻辑顺下来，命理学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话，
是的，
照理来说它是没有办法算疫情这一类的事情
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自然界的问题，这牵扯太多因素了啦，
嗯，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因为个人认为不太可能看得出来，
嗯，
不太可能看得出来，因为这个说真的，一大环境的东西你不太可能用人为去核算出来的东西啦，真的没有。
而且
更开玩笑讲说，八字发明的时候还没有 COVID-19 啊。
是，对。而且我也要补充，既然这个是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那就可能我必须要说，玄学也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也有被人家问过这个问题。我们玄学派的，我们更答不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
人不是我杀的，病毒不是我放的，
如果我们能回答出来的话，那可能 早就有某个神明出来处理这些事情了吧？早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小喽啰啊！好，所以这个疫情这件事情哦，它可能第一个也不是这种科学论派的，因为当时都没有这样的大数据嘛，那也不会是我们这样玄学派的人能够答得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解决了两个问题啊、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找你、哦、你看我认识他都二十年了，就在二十年他算过多少人、啊、你洪老师你所看到的去找你算命的人最大的状态大概都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居多、
嗯、男生以前都认为说男生一般论事业女生论感情，
对啊对啊对啊，
这是以前、嗯、这是以前，可是现在是反过来、
嗯、
现在是反过来，女生问事业男生问感情、
啊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而且、
What?
而且非常非常大的年轻化的反应。我最近碰到一个十八岁的男生问我说：“老师，你看我感情，我的另一半长得怎样？”
好，这个问题呢，通常来讲，有遇到感情的问题，我一律建议分手。
可是。
不用再问了、
欸、可是我觉得刚刚洪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新发现吧，就是说实在的我自己没有想过男生会去问感情了，
男生有感情的问题好不好、
对 可是我之前没有不这么认知嘛，就是我自己个人
应该是说男生会有感情问题，但是就你的认识来讲男生不会去找命理老师问感情的问题、
哎、对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哦、
是可问题是现在男生未经所困的人生很多，而且但女生呢，女生因为女生事业心比较重，所以女生就会觉得比较不重意感情啊，因为她不在意感情之后，男生会觉得啊，怎么会只要有事业不要我嘞，就变成男生的感情问题了。
会不会同一对，然后同时找老师算，就刚刚好是这个问题。
我赚两笔就对了，我赚两笔。这
样也不错，不过刚刚这个事情真的有点颠覆我的认知、欸、因为我认为好像。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去拜什么霞海城隍庙的大概 也都是女生居多嘛，对不对？我们好像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最近有看到 Dcard 或者是 PPT 上面也有一些论派，就是的确有男生去拜霞海城隍庙，这个好像跟老师刚刚所讲的有一点点呼应、欸、
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啦，大家所关注的事情也都不同，
所以等于说的确是整个社会风气在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整个大家的需求也会不断的改变。我想命理老师这边可能看得比我们更透彻。老师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分餐。
我们确实会比较容易感受到环境的变化跟社会化的进展。
嗯，
就这种弄推进感非常非常快，而且会进步到你最终。他总会进不到你自己会跟不上的感觉，所以我必须不断 update 对很多社会观很多概念的东西要非常非常的跟人上，不要太过于大惊小怪了，真的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你觉得这种东西不应该发生啊，但他就发生了，而且他来问你了，所以就现在是一定要有的心态，开放心态。
因为我的确除了洪老师之外，我也认识一些其他的老师。这个老师，我认识老师还蛮多种的，比如说看风水的也有，然后看命
高数学的也有，
对，看命盘的也有，然后占星的也有哈，这我都蛮多的。但是我的确知道有一些老师，他的观念是比较保守型的。好，那。所以他可能对于现在的某一些事情是比较不太能够了解或不太愿意去接受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次我有带我的一个朋友去找洪老师。那这个朋友呢也是男生，他也是要问感情。那这个男生呢他要去问的这个感情呢好，我们就开放的讲好了。这个男生他本身是个同志，
哦，很正常啊。
好，但我们看当然的，但是同志去问感情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事实上可能并不在原本的大数据里面，
是的，
对不对？就如果就传之前这么几千年的一个演变的话，他可能并不在某个大数据里面，所以一般的命盘老师可能就会说、yeah. 啊，你这个可能怎么？ 夫妻宫淡薄，或者是你没有姻缘命这件事情，
糊弄一下带过去。
对，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带这个朋友去找洪老师的时候，洪老师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他连算法都不一样，对吗？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上次那个案例？
因为我那时候只跟案例讲说，对我来讲，所有的感情都是感情，我有没有什么特别话，就对我讲，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啊。所以我应该说我用现代观去看，给他意见，而不是用特别话，我再去跟他说，就是没有希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都是一种自我逐渐的观点跟看法了。
但是，但是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之下，还能够算出这个人的感情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他本来就是
这么神。好，我来出个考题给老师。既然老师说什么都可以算，对不对？
没有 say 好的吗？
对，没有 say。我们没有要跟你 say 这件事情、啊。
这个没有要跟你 say， 这是即时反应的哈。您说好，就算是男生跟男生也可以算的，用算式不同。我们在社会上有看过一些很光怪陆离的一些状况。有人爱上动物，
是
爱上了一匹马。假设那这个要怎么算呢？
异物恋这种呢，应该是心态问题。心态问题。
对啊，对，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论那个马对他有意思，应该是论这个人对物品的一种依赖感。也就是说，我针对这个人的心理状况去了解这个人对某些东西是不是有一种依存感，或者一种不安感。不安感才产生对这种有一种迷恋。有时候也是迷恋，而不代表喜欢哦。
当然。但
那这么
但这样子的话，就是不能算，对不对？因为
可以算了，可以算了，
还是可以算，
可以算。但是
我们是可以算出这个人心态，但是没办法算出结果，对不对？
对，不可能说啊，你最后娶这只马，不可能。
娶这匹马，或者我想象那个婚礼的画面，
或者嫁给摩天轮之类。
对。
所以我都想。我
日本有人爱上了那个什么
充气娃娃，对
对，所以一般来讲，这都异物恋的一种。所以异物恋的情况下，他心态上一定有在童年时候或者某些情况经受了伤害，所以我们去追，我们去追到童年之后是不是出什么状况出来？
哇，
那童年去追那东西啊？
了解。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姓名在这部分来讲，命理学在中国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更先进的心理学的一种。
对，我正要讲这一段，因为我那一段因为前阵子就是阿汉那个九天玄女那个影片嘛，我有看到他上一个访谈节目，他就问到说他为什么会拍廖立方老师的、
廖立方
对的缘起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所以他就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嘛，彷徨的时候就会希望求助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些命理老师，他就会发现第一个是观察命理老师们讲话的神态啊、语气啊这件事情的时候，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命理老师都有心理医师的特质。其实他大概会从你的言谈过程当中，他大概知道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所以他会说出大概符合你这个心理状态的人想要听的话。哦、他可能某个程度上是解惑，或者某个程度上就在你这个心理状态当中导回。他自己想要告诉你的现在的比如说人生真正的困难是什么。所以某个程度上你们也有一点，老师你们应该也有一点点心理医生的特质，对不对？
我们希望我们是一种比较更进步的心理医生，因为我曾经跟我手上一些朋友们是心理医师，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还要跟客人聊天才知道这个人心理状况怎样，我们不用，我们只要先把他名字拿八字来看完之后，那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你们是
进去之后，接进去之后可以讲到他痛哭流涕的，
这根本我觉得这是开外挂，这是作弊，
真的，这也是了。
对啊，这个根本就是开外挂，而且作弊啊。
可是问题是，也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可以让命主们更容易把自己心胸打开来跟你聊天啊。
哦、okay
欸，等一下，刚刚老师你提到一个词叫命主，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来算命的人。来算命的人称之为命主，
哦，
那条命的主人，
哦，有一个专有名词来的，
命主
，不是小主哦，各位小主不要误会了，
命中主人
、欸，所以回到刚刚就是那个二阿北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每个老师好像有心理医生这样的一个， 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看的那个案例太多，就是也是一个大数据的收集，所以他可以根据你说的东西去从他以前的资料库里面找到相对应的这个症状，然后把它叙述出来，没错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可是问题是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那相对应他表现出来的情况可能或多或少会有差异性，所以在过程中你要不断修正这个部分的言谈或者轻重，下药轻重。啊下来要轻重，这样可以比较完整。
这个可能跟我们讲科学上面有很多的变数是一样的。不然你看哦，西方的占星术讲那个十二个星座，你就等于说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十二种人而已。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世界上不会只有十二种结果，对不对？
对，
中间一定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变数去影响它最后的这个结果，没错吧？
因为光是每一个星座里面，它又有分了十个
上升下降
，对对对对，有的没有
金星、水星，
对，所以它包含了太多的变数在里面，对不对？而且就好像
还是有科学根据
在，就好像那个什么塔罗牌的解释也是千奇万化。就是你今天翻出来一个东西，比如说它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什么女王哈，它可能对对对。那代表什么？然后当你自己再去听这个老师解释的时候，你其实是自己心里面会去对应那个答案，对不对？
我突然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以前我们看过那个电影里面有那个测字老师
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有一个事情很玄，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看到乾隆皇帝去那个下江南，然后他就找那个测字老师，前面有一个人测了一个字，然后那个啊不对。乾隆皇去测了一个字，然后老师跟他讲一个讲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后面的有人看到就是想要跟乾隆皇去测同一个字，可是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答案，对，那应该就是很多的变数在里面，所以造成那个最后的答案不同，因为他们的出生地不同，他们的背景不同，爸妈不同，对不对？
所以基本参数不同，你得到的结论也会不同。
老师我这样讲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因为我有一次有个命主的跟我讲说他儿子非常非常不乖，他就跟我抱怨说儿子好难教，超级不乖的，然后我说问为什么，我说啊就他个性问题，他说就是他八字跟我们严家干严家总统八字一模一样，为什么他这么难教，可能老年轻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谁严家干是哪位啦，
对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
对，这个如果海外的听众想要知道严家干这个人是谁的话，好，不用特别研究，这个是这、就是有历史的一部分就对了。
okay, 不管。然后他跟我说，他怎么跟严家干八字一样？为什么不能像严家干这么有才能？我就回答一句话，而且很冷的回答一句话，因为他没有严家干的爸妈。
对呀，
基本参数就不一样嘛，
因为资料不一样嘛，所以他养成环境不一样情况下，他的结果出来就不一样。
哎，可是老师，你刚刚讲这个问题，我忽然有一个很大的疑虑：有人跟人的命盘是会长一模一样的吗？
有双胞胎，
但是像你刚刚讲那个命主的爸爸，他说什么他的儿子的命盘跟严家干一模一样，这件事情
是的，
是有可能的吗？
有可能就像我的八字，像我的八字，我现在跟你聊天，跟阿北聊天，可是问题跟我同样八字的人，有可能在吃饭睡觉，或者在怎么怎样，因为八字的东西不可能都一个人有而已啊。因为同时空，因为八字很好，八字我们命里只能算出命，而不能算出时空来。
但是你比如说。你因为种种因素跟某一个人的他在命盘上面的资料几乎雷同，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如果要细讨论的话，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参数会影响。
这点讲到这里是有点非命理的角度，要说非科学角度来讲了，因为就命理的角度来讲，它有一个东西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就是这种人跟人的磁场。人跟人职场一样他去到的话，会出来结果会不一样。
但他应该也算是变数的一种，应该也算是科学可以就是去检验的一环嘛，对不对？
问题这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目前没有大的数据去做大的评估出来，这样就的评估啦。
理解。
目前没有。
好，我必须说，因为我跟大阿伯是门外汉。所以我们问的都是一些很蛮蠢的问题，但是我们问的可能是一般人也会有一点疑虑的问题。
对，因为大家跟我们一样蠢。
对，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是，
但是因为今天难得请到了洪老师来哦，所以我们还是有些疑虑哦，要请洪老师来给我们解惑。那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觉得会去找命理老师，或者会想要知道这种事情的人，好奇的人，他大概都会有一些心理上好像想要求救的心情，应该是不是这样讲？或者是他们期望从命理老师得到一些解救的办法，是不是应该大概都是这样？
是、嗯、可是有些是你给他方法之后，他不想面对，不想去处理一个方法。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他觉得那个方法不可能啊，他觉得那个东西、哦、那个东西我做不到啊，
哦，
那我不想试啊。
哦，
哎、欸，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叫摆烂的行为？
算是，
哎、欸，还
是
说，
另外就是那个讲，你刚讲说，比如说啊，你刚讲说你今天有桃花、哦，
嗯，
然后说好有桃花，有桃花，那我去 ，OK， 我就故意不出门，
我看你老师准不准？
对，
哦，是这样子的。
甚至有一个，我跟你说，哎、欸，今天考运不错，你去考试，你去考看看。他说：“我就不相信，我就特别，他特别跑去银行，去考个银行特考。
嗯，
哎、欸，最好还是考上喽。嗯，考上然后说没上班不要，我只要证明考去转，对不对而已啊。
有那么无聊的吗？
有，
欸、真的有，
这是真的。所以这我才跟你讲说，现在命理是蛮好玩的，命理是可以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欸、我觉得这是人间百态，因为我们自己像我跟大北，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一般人嘛，我们可能的确接触不到这么多人、啊、那我可能比大北再多一点的是因为我灵能者的关系，我的确会碰到很多的案例、啊、那我会帮别人处理事情，当我在帮别人处理事情的时候，我对接触人生百态的这个经历就比大北多了一点点，但是如果相较之下，洪老师是几乎应该是职业的嘛、哦、他是每天在帮 大部分的人在排忧解难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人生百态可能比我丰富的上万倍那么多。
我常常讲一句开玩笑的一句，我都看着别人人生在成长、
欸、我觉得这句话是、欸
对啊、
因为很多人他会去找命理老师，或者是去找一些、比如说信仰、啊、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难题去，那尤其是职业的一个，我如果说洪老师是摆渡人，我觉得这个形容不算精准，但他算是某种形容。如果他是一个命理的摆渡人的话，他大概的确摆渡了相当多的人。每一个人如果都是一个故事的话，他那个地方大概有成千上万个故事在那里。
嗯，我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那个时候去参加那个关林的义工嘛，
嗯，
其实就跟刚刚老师那个状况很类似，就是。我上次有说过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我们去读那个故事然后从里面得到启发、
嗯、
其实是一样的。
嗯，好，那么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有一些去找算命老师的人，就算听到了算命老师 的建议或者是解说，但他可能 还是很叛逆的说，哎，我就偏不要怎么样，我觉得那都是一种某种特例，但大前提是他一定是因为遇到了某些事情才会想要去寻求一个解释或者是说明，所以才会去找到命理老师，对吗？
是当然、啊
okay、
没有病不会看医生啊，一定的、
嗯、好，
一定的。
那我们刚刚一直从节目开始就在讲、哦、算命老师命理或者是星座这些东西，它其实某个程度上算是一个科学。
是的，
对。那既然是科学的话，它好像是不是就跟玄学就是两码子事？
也不见得哦，也不见得、哦、因为 有些东西有些命主、哦、他还是比较相信非科学的东西。
比如说
他会讲
九天玄女那种吗？
也是有，但是没有降落那么快，没有那么多降落了、
嗯、
就是有些命主会跟你讲说很多硬碰硬的，硬碰硬就会跟你讲有些东西他就不信你，他死不相信你、嗯啊、命相数上是有的，大家不相信的时候，你就加一句话：“这是你们家祖先，但是你们家祖先说的，不是我说的。”
哦，这样子有加分吗？
有，他就信了，他就信了。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奇妙？
因为人都是相信那种不会讲话 的东西呀、啊。
哦，
因为你无法验证，
但没有办法求证啊。
对，
所以说很多人是把推给那种 不会讲外祖先啊这些东西上去了、
哦，或是神明嘛，
都是祖先，然后神明跟神明还好，神明还好，但祖先嘛，祖先不会常备用，常备用。
OK，
而且命理师很喜欢推给祖先们，
为什么？
啊、都是你们祖先，都是你们祖先风水有问题，你才会这么衰。
因为命主没有办法跟祖先去求证啊，他到底讲这个老师讲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对啊，你又不可能去把他敲起来叫起来，不可能啊！
你不可能去怀疑你的祖先嘛，对不对？
对
对，
大北，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多港片很喜欢演什么僵尸的电影
啊？对对，暂时停止呼吸
那个系列，就是那个时候都会一直扯到祖坟啊、什么祖先啊、干嘛的这一类的。哎，我觉得的确。符合了洪老师所说的，就是你无法印证。
当然了、
啊，对你这是在无法印证的情况之下，你就越想要去寻求一个协助或者是解说啊，一个说法。所以很多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命理师、哦
嗯、
为了增加自己的信用度，
嗯，
所以信任度，
嗯，
他会说这是我后面那尊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老板说的，你要不要信？
哦、
你不相信他吗？
我们老板说你要改运。
嗯，我老板说你要花88888来摆这个，
对
对不对？你要不要摆？
你要供养我才行。这个这种类似说法很多很多很多。
那这样你老师你的身份会改变，会变成 C 副哦
？C 副啊，
我去换个衣服，换紫色的衣服，
换紫色的衣服，
我去换衣服。
哎、欸，我觉得哎，刚、刚有打破我一个，打破我有解答了我一个问题哎、欸。我觉得刚刚洪老师有解答我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的确可能他本身的所学是科学，像洪老师这种的，但是他为了要取信于你，于是他加上了玄学的色彩，好像你就没有办法反驳他。于是有很多人，就像刚刚大别讲的，就是
对不起，对不起，通常这种情况下，通常都碰到重症的，非常顽劣，非常讲不听的那种，才会下这种严重
啊。我知道，
不然不会
这个
下这种药。
这种我们有遇过，他就是一直问问题，一直很烦，烦到那个老师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管理的服务嘛，他一直问神明，然后就问很多很多问题，然后那些问题都很无厘头，
嗯，
到最后搞得我们很火，说神明说的，你去跟他讲，
啊，咚，
马上截断他的那个问题，
对，
是啊，
你们应该要趁势而上，神明说你要花88888。
那就不是你认识的我了。
那我走出去就要被车撞。
不是，你这样很快就会有劳斯莱斯啦。你在想什么、啊
我就是赚不了这个钱呐、啊。昨天晚上有个00后的大陆00后的小朋友，
嗯，
跟我讲说他妈往生了，
嗯，
跟我说他妈最，啊他妈昨天往生，问我说他妈现在在哪里，叫我把他带回去关灵。
你可以叫他来找我。
我也想在大陆啊，那是大陆、啊。
好了，
出差吗？
他可以那个远端服務，
我可以远端，我可以远端服务，
可以私讯吗？可以私讯吗？我了解。
没有，其实那个、okay. 好，这个我就换插一个话好了。刚刚讲的上一集我们讲观灵这件事情，其实后来也有我一个朋友问我，就是观灵这件事情是非得要去，尤其在这个时候的疫情的状况什么什么什么。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原则上是因为他前面有一整段的科仪哈。但是有一些的灵能者，他大概是有一定的功力，他是可以不需要你人到现场，他就可以做远端遥控、嗯。但那不在今天这一集的话题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特别提到哈。但是刚刚老师特别有提到那个00后的小伙子哈，嗯，对他就是一个案例哈。他这个东西，他就完全不是科学的范围，他就是玄学的范围。好，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要确认你们的问题到底是属于科学还是玄学，不要找错地方了。
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老师这么多的经验，通常我们都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多那个什么，像刚刚讲C副那种东西，
嗯，
或是命理老师去说诈骗，你要花88888来消灾解厄。
嗯，
那我相信老师在这个入行这么久的历史当中，一定相对听过非常多的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那就是拿一个棍子然后喊大喊，我是神那种神棍型的，很多
神棍型，
很多。
这种人，
一个妈，
这种人真的很多吗？
很多很多很多。有一个妈妈，有一次来找我，她说叫我帮她看她儿子的八字。
嗯，
我看儿子八字之后，她跟我讲说，指定哦，你说我，她说我儿子二十四岁那年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说哎呀没事啊。他说有一个老师看儿子八字的时候，他说24岁会出大事，会被电死。
啊，哇，
会被电死。我说啊，是哦，我这情况严重，让他问清楚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看到儿子说八字说，说这儿子的八，我儿子八字在24岁那年会被电死。我说第一个，他知道你儿子做什么吗？知道啊，我儿子做水电的啊。
哦，
难怪
哦。
我觉得、
啊、那我说那怎么解决？他说叫我花50万买金子。
哦、我突然发现我好有良心，我只花了88,888。
买五十万金子给大家去烧就没事了、
哦，直接把那个老师丢下去烧好。
我说50万金子好多、哦，他说没有呢，50万金子只有一个小小的水果箱的盒子，一箱而已耶，
哦、啊，太扯了吧！真的假的？
那个汇率会不会太高了一点？
对啊。
那他问我怎么办？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第一个，你儿子24岁那年确实比较不好，那应该不会这问题出来。
嗯。
他说那问我说那要不要烧？我说我就叫你不要烧，万一出事你要怪我。可是万一叫你烧，我对我良心过不去。
嗯。
而且重点是50万不是我拿的。
对，
然后我说啊，我跟你说，很简单，你去找那个老师，跟他讲说，好，我给你50万，但是你要写个保证书给我，
嗯，
如果50万如果拿了，24年死了，我那就认了，你要赔我100万，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哦，这很合理啊，
就不如来对赌吧，
对对对。
结果那妈妈跟我讲什么？她跟我讲一句话，她跟我讲一句话，你们猜她说什么？
说什么？
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会赌？她怎么可能那个？她说对啊，你就知道不可能，你要相信她吗？
那
应该说命理老师确定她不会拿她儿子的命来赌，会乖乖交那50万出来。
对啊，也就是说，你看这个算骗人吧？
对，没错，
对，
所以这种。真的很好赚哦。
这个其实我在想，这个妈妈好像在某个程度上也知道这个老师是信口雌黄，
是的，
所以她不会换另外一个人去求证嘛。
对，
好，那这边阿北来了，叶赫拉拉斯的节目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当那个反诈的尖兵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共群策群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就是当你身边如果有朋友他也是遇到这样子的人啊，他听到了这样子的事情或开出了这样的价码，你可能要先冷静，劝你身边的朋友冷静一下，先去多求证哈。基本上了。以我对命理或者是玄学的某些理解，大概某些是不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什么花了50万就可以 保谁平安无事，基本上好像不太会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麻烦你多多的求证了解一下，不要盲目的去听信这样子的事情。
嗯，没错，因为很多有时候真的天机已定，命理已定，你很难靠这些方式去做一些改变。就算是诸葛孔明先师，他要用七星灯续命都不见得能成功。
嗯，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就从刚刚 也一路讲过来，而且洪老师也自己都跟我们说了，其实某些他这个论派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很科学的，他其实是非常科学，他是从统计学 衍生出来的。当然他里面非常的复杂，除了包括性别、出生地，甚至是你的出生时间，你的
参数啦，
参数各种不同哦，它都会影响很多。所以我觉得命理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参考，它是从大数据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哈、哦。大家也不要尽信，但是我相信洪老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职业的一个命理老师，他一定有他专业的一些地方哈、哦。那他当然也经过了很多长时间的专业的训练，以及他自己的案例的历练，所以他才能够说出那些东西来。那我觉得相不相信这都是看个人的判断，但是不要迷信，也不要盲从。那最后呢，我也想请洪老师大家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如果真的有人他对于命理这件事情，不管他是想要学习或者是他想要去算算自己的命，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命理学，或者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教派呢？
应该这样讲，我建议一件事是，各位要学这命理绝对 OK， 因为我觉得学命理是一个比较大家都可以学，没有说哪种人可以学，哪种不能学，都可以学。
嗯，
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学问嘛。
嗯，
都可以学。那至于说怎么面对这样的学派跟处理人，我觉得交朋友，交朋友，
嗯，
把命理师当朋友来讨论。当然你知道，因为我说过，我的命主们都是我的客，都是我朋友，不是我客人。
嗯，
这样才办法去互相协助，互相帮忙。
嗯，
所以就我就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不要命主们都好像非常非常迷信，
嗯，
我给命主的观念就是不要过度迷信，但也不要过度不信，
嗯，
中庸就好，
对对对对，
中庸就好，嗯，中庸就好，不要以用科学角度去面对它，不要用迷信角度面对它。
因为其实从你那个地方大数据导出来的结果，它怎么样也是一个参考，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他绝对是，因为我说过，开车是你，我们只是导航而已，我们不可能把车。
哦，
不能把车子都交下来开啊，
是，
所以我们只能要教你怎么开而已，不能把主导权拿下来给我。
是，
最终踩油门的还是你自己。
是的，是的，方向盘还是你的控制，不是我的控制，我只是个导航器而已，啊。
的确没有错，哎，我觉得刚刚老师用导航这个概念，这个比喻很妙，
非常精准，
我觉得很妙，哎，欸，这是很准，哎，欸，你听到了他的给你的指令，但是你如果还是要照你自己的方法去走，那也是你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
好，今天我觉得很高兴哦，就是我们第一集的玄学观落阴之后，我们第二集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个命理老师洪老师哦，那他也用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而且基本上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角度，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命理这件事情它本身其实是一种学问，然后你可以去接触，因为它对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坏处。那么你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去算命的话，对待于命理老师，其实你也不要迷信，因为其实他们也。最健康的一个方式是彼此做彼此的朋友，用讨论的方式或者是探讨的方式，然后老师可能会给你做一些分析，好，那你自己对于老师的分析到底信或不信，这个当然也要看你自己判断，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命理老师比较 像是一个导航，你如果听可能是这样子，那你如果不听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些事情要看你自己去判断。好，当然我们也有时候看到那个新闻会说导航会把你导到田里面去啊，这也是有的，
你遇到不好的老师就带你住套房，
对，遇到坏的导航就带你 去田里面，这一类也是有的啦，所以这一切还是要让大家自己来判断，那我们尽量都不要用迷信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好，
嗯，
那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做的一个最后的补充呢？
我还是那句话，我健康心态面对健康的命理，我觉得命理绝对不是迷信，
嗯，
绝对不是不科学，
嗯嗯，
而是应该是科学，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性的东西，
嗯，
毕竟是老祖宗的智慧跟累积成长，
是是，
这现在就可以接受到非常非常好的命理观念了。
OK， 好的，哦，我觉得今天受益良多，欸，我觉得大伯我们今天这一集有点聊对了。
对对对，而且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今天能跟洪老师聊的其实算有限。
嗯，
那如果各位听众就是对于这个命理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兴趣，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再请洪老师再来上节目。
对，我觉得如果你或者是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这样子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意见的话，你也都可以私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不然我们聊下去的话又要超时了。虽然超时是并不会罚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话题聊下去，我怕我们会聊开了哈，我们就要分成上下两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洪老师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想要听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聊的话题的话，都可以欢迎你到粉专留言，或者是私讯给我们。那如果你听的平台呢有五星的评分机制的话，也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好，谢谢洪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洪老师，下次见了，拜拜，
谢谢。